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净行品》第十页，寄送第五首啊，寄送第五首，既要聚会，当愿众生。一法自欲了即非时，这个记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表演，歌舞戏剧，大型的表演。乐是讲的音乐，那聚会呢，我们就晓得，这就像现在所谓的是文艺晚会啊，是大型的啊。那么大型的乐，这就是所谓的交响乐啊，有十几个人到几十人啊，这么大的一个乐团乐队。那么这是自古以来在中国用这个来做教学，古圣先王他们用心呢，良苦啊。由于这个地域啊太广，人口众多啊，在古时候没有学校啊，国家所办的学校很有限啊，在这个一个郡县办一个学校，设立一个学校，真正的这个成为制度是在汉朝啊。汉以前，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啊，但是这个社会教育呢，不是不知道啊，国家知道，各个阶层领导人知道啊，老人都非常重视啊，所以是寓教于乐。于是古人所讲的先王至德要道啊，这我们前面都念过了，都引用过，清凉大师引用过啊。至德是伦理教育，要道是道德教育啊。道德教育最重要的这个方式啊，用什么方式来教化众生？用礼乐啊，用什么样的手段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艺表演、文艺晚会，用这个方法啊。所以说，逢年过节、节庆的日子，因为这是大家了团聚啊。暂时把工作放下啊，来看这个表演啊。那表演的方式就太多了啊，包括杂耍都在其中啊，说唱艺术啊，中国这一类的太多了，民间艺术 编词破序都是些文字啊，确实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啊，所以你看看古时候啊，这个歌词跟这个戏剧里面的道白啊，这个演唱都非常文雅啊，而且都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在那里啊，用这种方式来教化听众啊，听众自古以来啊，到民国初年呢也如此啊啊，乡下人不认识字，他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孝悌礼乐他懂得，他从哪里学来的呢？就从这些地方学来的啊，我们讲民间艺术从这些学来的啊，所以这是叫社会教育啊啊，民间艺术花样很多啊，自古以来啊，他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啊，无论用什么方式表演啊，可不能呢让听众啊有邪思邪念，那就错了。这一个指导原则在中国确确实实落实了2000多年了，到最近100年衰了啊，逐渐变质了，那就是西风日渐了啊。我们学西洋的，西洋确实是娱乐，没有教育意义在里头，狂欢那这个不得了啊啊，这今天这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啊，谁要负责任呢？当然国家疏忽了，没有禁止啊，没有制定严格法律啊来限制，这个事情也是有麻烦。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，那人民从上到下真的叫唯利是图，目标呢都看到利啊，伦理道德了已经没有了啊，谁还去想伦理道德啊，现在人想的是我个人的利益啊，绝对没有想到别人的利益啊，确确实实是损人利己啊。如果有良心的话，损人还有个限度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害人啊，现在这个标准都没有。损人当中有害人啊，甚至于害命，这个不得了啊啊，这个最明显的医药，医药里头卖假药，这个假药是要人命的啊，你卖药的时候是赚多少钱，但是这个药吃掉的时候至少治不好病也不要害人呐、啊，啊，这还稍微有一点良心呐、啊，啊，现在的时候，这个道德没有了。我卖给你是假药，你吃了死活与我不相干，啊，反正是我钱赚到了，啊，你这个社会怎么得了？ 啊，那么这种风气已经形成了啊，往后啊，我们看不到有改善的迹象，看不到。如果还这样的发展，那就不得了啊，那太可怕了啊！十年之后，不但医药啊，怕的是你饮食不成问题了这个世界还能住吗？啊，人在这个世界还能活下去吗？早年这种三四十年前啊，我在亲近李老师学佛的时候啊，我亲近他老人家，31、32岁啊，40多年前了。那个时候老人家常常给我们讲啊，说现在人可怜啊，我们三餐哪里是吃饭呢，三餐在服毒啊，米里面都掺着化学东西掺在里头啊，那米好看呢、啊、看起来很漂亮啊。啊，现在人只看表面的啊，蔬菜看到蔬菜很漂亮，下了很重的农药啊，啊，所以我听人家卖菜的啊，卖菜的跟那好朋友说，这菜不能吃啊。啊，吃什么菜呢？他自己种的菜是自己吃的，啊，另外分开的，啊，卖给别人的菜的时候，那里头严重的农药，他自己吃的菜不下农药，这存的是什么心？啊，就是三餐服毒，吃素也不能避免呐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。社会上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啊，病从哪来的？病从口入啊，我们饮的水啊，我们知道城市里面自来水里面都有化学药物在里头，所以消毒杀菌啊，毒是消了，菌是杀了，但是它本身也是毒。啊，不是真正清洁的水，真正清洁的水现在很不容易引导啊。啊，外国的科学家给我们做出报告，再过几年可能是空气里头都有毒，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所以我们看到这手机啊，我们联想到很多的问题啊，哪一个人不希望很幸福很快乐过这一生啊，平常工作很辛苦啊，节日假日啊，那么信仰宗教的是民间的信仰啊，宗教有很多节日啊，在民间的这个风俗啊， 一般这个宗教节日里面聚会的时候，从前多半都有唱戏啊，来酬神、酬谢神，保佑啊这个地方的平安啊。实在讲的时候，所以政府不但不禁止，也很尊重，也很能够协助。为什么呢？推动社会教育啊，借这个机会啊，让大众啊娱乐当中能够学到孝悌忠信啊，能够学到礼义廉耻啊，能够学到啊善恶报应这好事啊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，这个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啊、因果教育啊、宗教教育啊，用这种方式来推动。啊，所以不认识字的人他同理，他知道做人，他知道怎样做个好人。现在虽然科学技术发达啊，到处学校林立，实际上效果反而不如古人，这是值得我们呢深思的。那菩萨呢，看到这种聚会啊，他就发了大心了，当愿众生依法自愈啊，了即废时。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。觉悟的人学佛的人懂得什么表法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一生成就圆满，他是怎么修的？给诸位说，他就是修的净心品。这141愿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落实了啊，懂得表法，既要聚会呀，是表法啊，那是什么觉悟的人呐、啊？啊，他在那里观赏啊，别人是观赏这个戏剧里面喜怒哀乐的这个内容啊，看这个啊，修道人这边观赏是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。就是空有不二啊！相由体空啊，似有理无啊！哎，他在修这个啊，即相离相。他知道 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同样在观赏果物，同样啊，在观听这一出戏，你看看个人感受不一样，反复反复的感受，道人道人的感受不相同。我们在华严幕后五十三参看到啊，这些大善知识啊，他们代表的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化身菩萨了，他们住的一真法界，纯真无妄啊，纯净无染啊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就在此地，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。我们为什么出这个娑婆看人世界啊，无住卧室啊，其实这环境住在哪里没住啊，你的念头住了，你的心住了，外面环境啊便扭曲了啊。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里头讲的很多啊。如果你心地清净，你一尘不染，你的境界当中是最美的啊！正如同将本身波斯的水实验，从这个地方可以得到科学的证明，这一杯水我以清净心对它，它显出的洁净非常美好。同样的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你以染污的心对它啊，怨恨的心对它，它对你现的洁净的时候就很丑陋，他没有心呢。你要是懂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，有菩萨住在这个世界，也有阿罗汉住在这个世界啊。在中国，诸位读这个三昧水忏，你就知道迦罗迦尊者阿罗汉啊，住在四川。你看到法照大师的传记，你看他到五台山啊，见到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啊，在那里听文殊菩萨讲经，还向文殊菩萨请教啊。这个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末法了，末法时期人的根性越来越钝了，修什么法门好？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。这佛怎么念法？文殊菩萨还念了几声给他听。啊，他学会了，以后他不参禅了，他改成念佛了。啊，成为净土宗的祖师，第四代的祖师， 净土宗。这是这个净宗里面称之为无慧法师，无慧念佛啊，是文殊菩萨教他的啊。但是无慧念佛实实在在已经失传了。这个民国年间有一些法师啊，编了一个无慧念佛谱啊，这个是我在30年前啊第一次到香港讲经来的时候看到的，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啊，有好几本，我请了一本带到台湾翻译了啊，可以配着乐谱啊，可以唱的啊，是很好听。啊，我听了之后，我说这个不是法照禅师所传的。为什么呢？菩萨所传的这个念佛的音调啊，一定可以实现，让你听了，你自己念的，你会念到心清净。这个无慧念佛不行，啊，它就属于现在的音乐了。啊，很好听，很悦耳，不能得清净心。啊，有没有好处呢？有，什么好处呢？戒淫促机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像这个这种节庆的晚会上。可以来表演戒淫促机啊，不学佛的人听到一定很欢喜啊，所以用它来戒淫心啊。如果我们自己真正修念佛了，求一心不乱了，心不颠倒了，这个强调不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搞清楚，要辨别清楚啊。所以这个无慧念佛我也做了很多光碟啊，戒淫促机。依法自喻啊，你是真正懂得表法的意思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。你要全都懂得表法的意思，你就入华严境界了。啊，六根跟六尘相接触啊，不迷啊，不迷就开悟啊，不邪就得正知正见，不染呢增长清净心呐、啊，清净增上啊，啊，那要什么样的人？啊，才懂得表法呢。最好的方法，熟读华严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啊。熟读华严的人就懂得了，你在六根接触六尘之处啊，你都能把境界转过来啊，就跟此地一样的。那么这种娱乐的聚会可不可以参加呢？可以参加啊，唱歌跳舞啊，通通可以参加。佛在戒经里面禁止比丘尼、沙弥他们不可以参加。为什么？他不懂表法，定慧不够啊，情执很重。他在这个娱乐场合当中， 他不生智慧，他生烦恼。烦恼什么？喜怒哀乐，不生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佛要禁止啊。大乘菩萨里面不禁止啊，我们后面五十三参都有啊，大乘菩萨不禁止。为什么呢？大乘菩萨知道啊，了即非时啊。啊，他知道相有性空啊，事有理无啊，所以他决定不受染污。啊，他在这个里面提升自己的戒定慧三学。啊，戒定慧是从这种成就的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后面五十三参你就看到了。啊，知道怎么样的染尽不二，真妄一如啊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真正的入不二。入不二法门就是初住以上的法身菩萨，超越二乘，超越全教，换一句话说超越十法界啊。那怎么会一样？又何况华严是一乘法了，超越了大乘的啊，不但是小乘的，超越大乘的一乘法啊，上上乘法。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戒定慧三学增上啊，戒里面叫我们不可以这个观听歌舞这些聚会的，就是讲这个事情啊。那菩萨为什么参加的时候，那菩萨戒不就破了吗？没有，你讲的是略一戒啊，好像他没有遵守略一戒。二乘有定功戒，菩萨有道功戒，因为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佛制定许多戒律啊，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啊，不能做的只持啊，决定禁止，一定要去做的叫坐持啊。大乘菩萨，你想想看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，还要这些东西吗？他没有东西犯了吗？为什么呢？金刚经上说的好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试问谁犯戒，谁持戒，吃饭都没有了。这个叫啊，持戒圆满。你还有持有饭，那是要套一句六祖大师的话来说啊，持戒犯戒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， 佛法是不二法，六祖说错了吗？没错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我们一般讲啊，得道的人呐、啊，他思想破了，思见破了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”，他的心达到觉真境了啊，决定清净不染，决定正知正见，决定觉而不迷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能不能学呢？我们要看自己的功夫。如果看了这个还会动感情，那动感情上，它会引起你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，看了之后贪嗔痴冒出来了，这就不能，你就要避免啊！我们是初学的人啊，经不起诱惑，那只有远离，这是正确的啊！事出世间圣贤都是这样教我们啊，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根性。不是上上乘人啊，也不是上乘人啊，我了解我自己中下根性啊，所以老师教给我这个方法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啊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啊，那些什么都是属于机要一类的啊，远离他了，这样得清净心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下面这个第三句“一发自愈”啊，这一句对我了，我的境界很低，也不高啊。我这个法就是佛法，圣贤之法，天天读圣贤书，天天念经啊，天天跟同。这个同修道友们的时候，天天来讨论佛法啊，来谈论，那我是以这个为乐，正是论语前面第一段的三句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这是以法自愈。又同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也是以法自愈啊。像我们今天这一会两个小时，我们这么多同参道友聚会在这个地方来学习华严经进行品啊，这以法自愈中下根性，一定要走这个路啊！那到我们的境界再往上提升，我们可不可以去观赏呢？佛法讲远，啊，就现在交通便捷嘛。观光旅游啊，这种事业兴起来了，这从前没有啊，而且现在非常普遍啊。我们组一个团到国外去专观光，去访问，观光访问里头这些娱乐场所，哎，有时候也都要去。啊，我第一次到美国是跟 万国道德会，跟他们的团啊，他们替我办的签证啊，跟他们去的。万国道德会在洛杉矶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啊，请我做顾问啊，我随他们的团啊。他们里面有个节目啊，到拉斯维加斯啊，就是美国的赌场，有名的赌场，我不能说不去啊，跟他们一道去啊，去参观赌场啊。他们去赌博，我没有，我看看他们啊。那边有歌舞表演啊，我也在那里一样跟他们观赏啊啊，这个就是随缘啊，不攀缘。如果我们自己啊常常喜欢的人，那你就错了。你随着团体的时候，你不可以离开团体啊。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，那你就要记住依法自律啊。但是看的时候，对我们弘法利生的时候有好处，了解现在社会状况啊，啊，多了解，多看，多听，多了解，怎么研究对治啊？啊，他教的是什么？啊，确确实实，杀盗淫妄。啊，我们了解社会这个状况了，那就晓得伦理道德的教育、宗教教育、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以前晓得重要啊，看到古大德这么说的，自己警觉性不够啊。印光大师文钞里的常讲啊，你要亲眼看到了，你才想到，哦，这真重要，才想到经教，才想到祖师大德的教诲啊，用意太深才能感受得到，不然的话感受不到啊。看一看，听一听呢，就很忽略的就过去了啊，没有放在心上啊。你亲眼看到这些五花八门，才知道这个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啊！这个赌场造罪很重啊，叫多少人倾家荡产啊！人为什么那么样爱赌这什么心理，怎么样造成是我们细心的去思维啊。人都有好逸恶劳之心啊，赌钱要是赢来了，这个太容易了，比做什么生意都容易啊啊。可是他也晓得十赌九输啊，哎，他自己以为啊，他就是那一个啊，十个赌九个输，他会赢，就是这么侥幸的心理啊，到最后没有不失败的啊，侥幸的心理啊，希望啊不劳而获他的。害处绝对不在贪嗔痴之下啊，我们讲杀盗淫，绝对不在杀盗淫之下啊。换一句话说， 在赌场里面的时候，这煞盗淫通通都充，都充足，非常可怕了。那我们一个人说老实话，我不敢进去啊。啊，我是跟着我们团体啊，四五十个人呢去观光啊，去看看呢、啊。啊，我看过两个赌场。啊，第一个就是看到美国这个，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，规模很大。第二个我在马来西亚，啊，看到了个那个云顶的赌场，啊，那个规模比较小，也是同团带游导游们的时候，组团旅游的时候带我去看的。所以，那么在家庭里面，现在这个基要聚会几乎家家都有了，电视就是嘛。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面看连续剧啊，或者看这个联欢晚会啊，这个歌舞晚会、歌舞啊，这个音乐这些节目。你看了之后，你仔细观听，这里面是什么内容？与孔老夫子那个指导的原则相应不相应？啊，夫子的原则，死无邪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有没有正面的啊伦理道德教育的意义啊，还是反面的完全破坏伦理道德教育？你要不说它不是教育那就错了，它是教育，电视是教育啊，网络是教育啊，报章杂志通通都是属于社会教育。你看它内容叫什么，然后你再晓得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，教出来的嘛。啊，你教他什么吧？啊，如果都能遵守夫子这个指导的原则，这个社会不会出这些问题啊。啊，思无邪，言一定没有邪，行为一定也不邪。啊，确实正知正见的。啊，言行举止正言正行呐。啊，那这个社会多么美好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英国社会的教育，让这个国家民族在五千年当中啊和睦相处啊，啊，这个和睦相处是教出来的，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也是教出来的，看你怎么个教法啊，你用什么东西来教。啊，那我们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真正过一个清净啊幸福的生活，能不能得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得到啊，你必须 坚持圣贤教诲，啊，要深信因果报应，这两个条件比什么都重要。深信因果教育，你会心平气和，知道一生富贵穷通都是命啊，命里有的自然能够获得，命里无的不强求啊。真正会做到啊，与人无争啊，与世无求，你的心都平静，心平日子就好过啊。啊，我是早年有一次在台北讲经，讲完之后回去坐计程车，计程车的司机就跟我说，啊，现在这个日子很难过啊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看不难过啊。啊，他说怎么呢？我说只要你不要跟人家争，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一件衣服，啊，好好的穿，至少可以穿十年了。啊，你家里头买个电冰箱，你好好的用它的时候，也能用个十年呢。哎，他想想也对呀。啊，不要看到新花样来，年年有新花样。现在这个科技发达，这新款式啊，三个月就有个新款式。啊，新款式来说，我家这个旧的应该淘汰掉了，继续还可以用很多年。啊，你就不要它了，去买新的了。啊，这个衣服样子式样也不对了，不合乎新潮流了，你要去迎合这个时潮流，那你就苦了。啊，你天天要拼命赚钱了。如果你根本不理会它，啊，我用我的老家具，我用到它不能再用，我才换。你不是很自在吗？你工作一天可以休息两天呢。哎，他想想有道理啊。啊，说快乐日子你自己也会做，不要跟人，不要学别人。啊，人家说我这个东西不合乎潮流的时候，人家笑我，我就想说笑你。啊，笑死人是笑死是他了，你们不会死。哎，他笑人笑死了，他死，他说我不死吗？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之后，你心就安了，心安理得嘛，啊，道理就明白了，啊，日子很好过。啊，我说你们坐计程车，这个开计程车的，你一个月只要开十天，你这一个月就够用了，啊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啊，或者是你好好的开一年，一年你就可以至少可以休息一年，你甚至都快乐。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。啊，人要节俭，人要惜福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所以现在的日子比从前日子好过啊。啊，天天跟人比赛，天天跟人竞争，那你就苦不堪言了，你错了。 啊，上天生下来的不是叫你跟人竞争的，不是叫你跟人比赛的。啊，所以你懂得，你会过一辈子很快乐的生活。啊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。啊，那你再懂得一点佛法的道理，懂得一点啊古圣先贤的教诲，你快乐无比啊！啊，财富多不是，啊，真的是越施越多啊！啊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。无一不是的健康长寿，这三样东西你都可以求得到。为什么不求呢？啊，为什么天天跟人比赛呢？跟人争呢？错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